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ie， 你们今天的主持人。我们先让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好，那是我们先开始讲吧。人工流产呢，俗称堕胎，和枪支管控一样，在美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要了解美国社会，这是一个不错的视角。美国最高法院门前5月2日聚集了支持和反对堕胎的抗议人群。导火线是一份被泄露到网上的高院法官意见的草案。泄露的文件的显示，美国最高法院可能即将推翻1973年的美国堕胎合法化的裁决。在讨论这个堕胎话题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下堕胎法的历史。1973年 Roe v. Wade 案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里成碑意义。一位名 Norma McCorvey 的女人，她1969年怀上了第三个孩子。 Norma 准备堕胎，但被家乡 Texas 法律禁止。后来在律师帮助下，她向地方的检察官 Henry Wade 提起诉讼。最高法院最后就此案作出裁决，给予女性合法堕胎权。美国最高法院确立的三阶段的标准规定，怀孕第一期 first trimester 头三个月，孕妇有自主决定权；第二期怀孕中三个月，出于孕妇健康考虑，各州可以限制但不能禁止堕胎。怀孕三个第三期最后三个月，除非孕妇有生命危险，各州可以立法限制或禁止堕胎，保护胎儿。但由于美国的传统文化，堕胎依然在很多州是很困难的事。比如 Ohio 2016年12月立法规定怀孕六周禁止堕胎，所谓心跳法案。胎儿有心跳，通常是怀孕六周。 Iowa 州也于2018年5月通过了类似的法律。只要胎儿出现心跳，意思是乱伦和强奸导致的怀孕，也不能堕胎。生出来的孩子可以给别人养，但不能堕胎。因为从法律上讲，有心跳后，这个胎儿就是人权。根据最近泄露的最高法院的意见书，最高法院有可能推翻1973年 Roe v. Wade 的案，将堕胎权下放给各州自己裁定。那就意味着会有更多州对堕胎进行更严格的限制。 如果妇女想要堕胎，就要跨州去少数几个允许堕胎的囊中做手术。费用和时间精力都是很大挑战。那是我们现在的今天第一个问题。你支持堕胎合法化吗？为什么？你认为胎儿应该在哪个时间给予人权？中国普遍是把胎儿出生作为一个点，出生后孩子就有了人权，谁也不能伤害或杀死他。但在未出生前，母亲也就是孕妇可以决定要不要他。而美国现行法律规定，孕妇在三个月后就不能堕胎。Texas 等州在怀孕六周后就不可以堕胎。你觉得哪个更合理？
我觉得堕胎应该就是，我觉得合法化这个很合理吧。因为他堕胎，他不仅是胎儿，而且他还是，就比如说母亲，因为很大时间都是母亲来做决定的。虽然胎儿那个在母亲身体里面他有心跳，但是他是基本上不会受到什么影响的。但是如果说真的是因为特殊原因那个母亲怀孕了的话，在胎儿足够小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可以，如果说他阻碍他的生活是可以，不要的。然后，反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合法化吧。虽然就是说这个应该是合法，但是不一定说所有人都需要去用它，但是它需要，合法。如果说，需要的他的人，他就可以去合法的去做这个事情。那我觉得胎儿可能我们可能更偏向于说出生以后孩子才会有人权吧，但是也比较理解说啊，他们有心跳了以后他们就是有人权了，因为他是一个就是一个转变，说他不是一个东西而转变成了一个人吧。可能有心跳了以后他们意思就是说可能他也有权利去决定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现在说啊，你可以做决定，而且你可以左右，可以左右你要做什么事情的，是吧？我觉得这个是算人权吧。因为像六周的话，我觉得真的你就是没有办法做决定。他就算有人权，如果就是他如果六周有人权，他选择他不合法的话，但是他生出来以后，他后来可能母亲本来就不想要他，但是因为没有办法把他没有办法不要他，然后他出生以后环境就非常差，那个时候我觉得也会影响到他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出生以后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阶段。那我觉得就是三个月后不能堕胎，这个其实挺合理的，因为三个月后毕竟它会威胁到孕妇的安全，然后再大了，可能像我们说的第三个阶段，那个就不仅是对胎儿有伤害，因为那个时候他也可以自己生活了，还对孕妇有伤害，那个时候就说不如生下来，因为如果你在生那个孩子的时候，可能一般情况下不会遇到特别大的危险，但是如果孩子已经特别大了，你再把他说决定不要他了，这个风险会比较高。所以我觉得三个月算是一个对孕妇来说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然后对那个胎儿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在三个月后不能堕胎是比较合理的。如果说想堕胎，可以在三个月之前，我觉得这个是相比于六周以后会比较好一点。
那 abortion 这个问题，我现在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更像于，就是我不会支持 abortion 被 legal 吧，我就觉得，比如说如果，比如说你说也不是全部都是abortion 都是 illegal 是不是？我觉得就是好像刚才说就是如果过了一段时间，那你一定就是可能就是法律规定哦，你不能有 abortion 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逻辑性的吧，因为你不是一发现你有你会 pregnant， 不是你一发现然后就有法律规定哦，你不可以有 abortion， 这个是有点好像很 control， 没有什么 freedom。然后美国就是都是很支持 freedom 嘛， freedom 都是到处都有的，所以我觉得一定有这个时间，不知道应该是不是6个礼拜或者3个月，反正我知道我就觉得有个时间来规定，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一个，我觉得是一种 cooperation 吧，因为就是左派他们想全部的 abortion 都可以，右派他们想 abortion 不能有，所以我觉得如果过一段时间你规定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双方都有自己的 interest 在法律上吧，然后我觉得我就觉得就是把 abortion 搞成这么大是有点怎么说呢，是有点 hypocritical 对于左派就是他们说了跟他们做的不是很配我觉得左派就是历史以来都是想保护这些 minorities 没有什么力量的没有什么被 represented， 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像一个 fetus 在一个女人的身体里面，她是她自己的想法不会被人家听到，他的安全也不会被人家保护，都是靠他的妈妈想不想要他，他才能活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 hypocritical 吧，就是左派总是想 protect minority 的 rights， 但是到了一个 baby 的话 ，baby 什么 representation， 什么 rights 都没有，然后就一个决定都可以把他杀掉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其实倒是有一个问题吧。
我觉得这一个问题要看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我觉得第一个角度是，比如说保守派支持不能堕胎这么一个政策的原因是什么？首先一个原因似乎是关于宗教问题，比如说基督教认为不应该堕胎。我对中的具体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知道宗教肯定是这的一个原因。那我认为宗教而用宗教的原因来就说。来决定一个政治上的事情是不应该的，因为在美国法律中就是可以让人自己选择宗教或者是没有宗教，所以如果你因为宗教的原因而定一个需要所有人都遵守，即使是这个宗教以外的人也需要遵守的法律，那么就是完全不应该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就是因为宗教原因而不能堕胎，这个是说不通的。但是不然的话就要看一个另外一个美国政治上的这个意见的一个冲突，一个是美国认为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自由，自己的主导权，有很多 liberty， 然后包括比如说女人的一个 liberty， 肯定就是按照这种解释说法说，就是可以选择自己的身体会怎么样，所以她可以选择堕胎。但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要考虑这个胚胎的 liberty。那么如果有些人觉得，比如说保守派也许觉得这个胚胎在6周以后他就应该已经享有美国宪法或者说是其他法律中规定的这些自由和安全这些，所以如果你在一个胚胎已经成熟到一定程度之后把它给移除，那么你就违反了这个胚胎的权利。这种方式可以行得通，但是另外一个这个的一个另外一个影响就是说，要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拥有这些所有人都拥有的这些权利，那是一个活人就应该拥有，对不对啊？那么什么样才算活人？如果是这个胚胎生下来能救活就算活人，这个曾经是就是美国堕胎争论的一个要点，就是如果你现在生下来的小孩 这个就是你决定想要堕胎还是不想堕胎，能不能堕胎。这个时候如果这个胚胎现在就生出来能够救活，那么就说明它是一个活的胚胎，就是它等于说是一个活人，这个时候你就不可以去堕胎。但是如果这个胚胎还没有成熟，现在如果生下来它不会能够救活，那么就这他又不算一个人，所以他就不享有任何权利，所以这个母亲拥有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那么问题是随着这个法律这样定下来以后，在科技的快速发展之后，胚胎能够养活的情况越来越早了，甚至也许在未来几十年内也许都不需要人类母亲就可以养育一个胚胎，直接在一个机器里面一个受精卵就可以自己长成一个婴儿。那如果没有那这个情况下你胚胎年纪多小都可以救活，那么是不是代表是不是受精卵就已经拥有一个人类的人类享有的权利的呢？那如果受精卵没有人类的权利，那么要多大才有人类权利？有心跳才有人类权利，还是有脑电波什么思维思考能力？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难以决定。但是这个这些我就留到当权的知识随着时间的改变，就是制定法律的人的心态也会有所改变。所以这个我就自己看时间的推移会导致什么发生什么改变。
我个人是支持堕胎，但是这个我要仔细的说一下，就是我不是说任何时候堕胎或者生出来堕胎都可以，我是觉得他就是当然是有人权以后他就不能被堕胎了，但是什么叫有人权，我认为是在他能够有意识之后。那么有意识之后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但有可能怀孕七月八月的时候就有意识了，或者是有可能生出来就没有意识，这个我完全不知道。但是对我来说，我目前感觉出生前出生后是一个比较好的界限，因为除此之外我们也看不出来有什么界限。我们知道的是受精卵肯定是没有意识的，所以我完全支持受精卵被堕胎的。但是再大一点我就不知道了，所以这些问题我就留给科学家生物学家医生来解释。
主持人刚才问的问题应该是指的是我们觉得出生以后就是把出生作为一个界限，还是把六周有心跳作为一个界限，哪个更加合理。那如果只能在这两个选择当中选一个的话，那么我认为出生来做界限更加合理。因为有一些那些觉得有了心跳之后就算一个生命，所以就应该有所有活着人类的权利的那些人，他们是把有心跳当做一些细胞是人类这个定义。但是我就是根本不同意这个，从根本上我不同意这个定义，就是这个假设。因为如果一些细胞你给它用某种科技把它使它的心跳开始跳了起来，这一些细胞就是人类吗？实际上我不觉得。所以就像 David 刚才说的一样，我也比较同意什么时候这个婴儿开始有意识了是什么时候就不应该堕胎了。因为如果一些细胞它虽然有一个像心跳一样的组织，并且这个东西会在每一秒跳一下或者怎么样，这并不代表这一些细胞被移除掉了的时候他们会有多少痛苦。所以如果他们在过程当中根本就没有痛苦，他们没有发展出来痛，或者他们没有发展出来感情的话，那么把这些所谓有心跳的细胞移除掉又怎么样了呢？但是就像出生的话有可能太晚了，因为像出生的那些婴儿都他们可以哭可以笑可以对身边的事情做出反应，那他们如果就这样死掉了肯定是非常痛的，并且他们可能会感到伤心或者愤怒，那这样子他们就应该有了像人类这样的权利，而不应该被堕胎。
OK， 那是广告后马上回来。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没时间去超市，快来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今日下单次日达，满35元即可免运费。 新鲜果蔬、海鲜肉品、方便速食等品类超全，还有爆款零食饮料来味，一站式轻松选购，足不出户也能实现美食自由。赶紧登录 WEEE 官网或下载 APP WEEE， 新用户可领取限时20刀新人红包。油价这么贵，未来帮你省油费。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ustin， 你们今天的主持人。那是我们今天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考虑胎儿的人权的同时，我们要不要考虑母亲的权利？如果是由于强奸或乱伦导致的怀孕，孩子出生可能会给母亲带来精神上的创伤，这种情况下你认为应该允许堕胎吗？如果孩子已经比较大了，比如已经超过24周，可以在体外存活了，还可以因为考虑妈妈的想法而堕胎吗？
我觉得应该允许吧，还是说不要等到比如说可能六个月左右，其实那个时候胎儿已经很大了，包括他已经有很多身体上的他一些东西他都存在了在母亲的身体里面。然后就是三个月大概就是前期吧，我觉得比较合理一些，因为他前期就算是因为强奸或者导致的怀孕，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的怀孕，他如果不想要的话他也可以不要。因为如果说说我不能堕胎，但是确实是因为强奸或者是怎么样，怀的孕也确实会影响生活，你不能堕胎的话，那孩子出生以后的生活应该也不会特别好。那我觉得这个说如果不允许的话，那如果是因为特殊原因说提前怀孕，对孩子和母亲都不是特别好的。如果孩子比较大，已经超过24周的话，我觉得因为我也不太确定吧，但是比如说你如果不想要的话，你完全可以在24周或者是他可以在体外存活之前去选择不要他。因为有的州确实是可以说哦，3个月之内我可以把他可以把他剁掉，然后我如果不要我可以不要。但是如果说已经超过24周可以在体外存活里，那个时候觉得不要了以后，我觉得应该不能再堕胎了吧。因为确实说已经给考虑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如果说你这3个月是可以堕胎是合理的情况下，考虑时间也已经很长了。然后那既然你已经确定他留过三个月的话，过了3个月的话就说明你本身还是想要这孩子。那如果说后来突然不想要的话，当然也可以考虑妈妈的想法吧，去选择堕胎，或者是说把这个孩子生出来，然后最后我就不想要了，去给别人领养，或者是送给别人。我觉得是这个情况说，如果是强奸或者是其他方面导致怀孕，或者是不自己本来就不想要的话，或者确实这个胎儿会影响到生活，比如说年纪，如果你年纪特别小的话，怀孕了之类的，应该允许吧。但是我觉得也不能等太大，因为不管是对母亲还是对胎儿大了以后， 都不是很有利，然后如果已经超过24周，我觉得我会更偏向于留下吧，因为如果说3个月他已经其实可以多给了选择了。
那像我刚才说，我也不是完全不支持这个堕胎，但是我就觉得如果可以规定一个时间，就说这时间之后或者这个时间之前堕胎能不能做，这样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然后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想就是这个妈妈这个父母想不想要这个孩子。如果他们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些pregnancy test 应该是比较便宜吧，也可以就是你可以经常 check， 所以如果你经常 check， 我觉得如果你发现，你可以早点发现你有孩子，我觉得如果你想堕胎的话，这个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在那个不知道可能是三个月或者6个礼拜之前，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也是 OK 的。那如果人家被强奸或者是被incest， 我也觉得这个是一个解决的方式吧，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被强奸或者被 incest 了，你也会，我觉得就是 logically 你也会经常去看你有没有孩子，你有没有就被 pregnant，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可以早一点发现你被 pregnant 了，那你肯定可以就是在这个规定的时间之前来堕胎，我觉得这个是完全都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过了一段时间是这个你的这个 fetus 它有feeling， 是它可以感受到 pain 或者什么的，它可以感受到那些疼，我就觉得堕胎应该不要吧。
我跟其他嘉宾一样，总的来说我也更支持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就是当你是不是想要consider 就是生小孩，不是想要怀孕，就是被迫的pregnancy 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应该有更多 leniency， 更多情况下，更多时长，或者是更多比如说经济的资助或之类的。就是当你能够证明你不是故意想要小孩的时候，那你应该就可以有更容易堕胎的方式。但是我觉得这也不是真正有太多的需要，因为如果你真的被，比如说你真的被 rape 了，那么你应该可以确切的说你肯定不会要生这个小孩。那么你如果在很早就决定的话，那你应该很快就可以堕胎，你在比如说1个月内就可以堕胎，那么既对身体伤害应该也没有那么大，而且在这么早的话胚胎发育极度少，没有什么州或者怎么样会禁止任何 abortion， 就是你非常早的 abortion， 就连那种比较管得严的州都现在似乎都没有法律禁止，你至少也得到6周才会禁止。所以如果你在那之前就是早已决定你不想要生这个小孩，那么应该也没有什么法律的 barrier 让你不可以生小孩，就是让你不可以堕胎。
我也觉得如果有一个人他怀孕不是他自己故意的，或者不是他自己有任何问题，比如说如果他被强奸了，那么他就应该会有更加，比如说他堕胎可能是免费的，或者比如说倒贴他钱或者怎么样，就是让他更加不会去犹豫。因为我觉得想不到任何原因会有哪个人会在强奸了之后再去生小孩而不是堕胎的。但是如果比如说价格太贵的话，那么可能这些人就一时不有点舍不得出这些钱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时间，我觉得时间可能越是你更加明确的说我不想要生这个小孩，可能会去堕胎的时间就越早吧。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强奸或者乱伦的话，那么就应该时间稍微放宽一点，因为这种情况下应该会有更多的人会选择堕胎，那么如果有更多的人的话也应该就时间放宽一点，这样就会有更少的人因为时间的原因而
没有怀的是我们到今天第三个问题。如果胎儿查出来有先天的残疾，比如 Down syndrome 等，可不可以选择堕胎？一般医学上 Down syndrome 最早也可以在怀孕11到14周查，很多时候是在15到20周查，早已经过了美国 法律允许的堕胎时间，你认为这样合理吗？
嗯，那我觉得就是他这个在11到14周，也就是大概四个月左右吧，然后15到20周那肯定就更久，可能大概在快到5个月，差不多是这个时间。那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他已经可以感知到，就是说，如果说可以感受到有触觉了呀之类的，或者是他能感受到说啊，感受到伤害这种，我觉得，应该就是出于就是说这个胎儿的角度的话，我觉得不应该，但是当然也可以选择，如果法律允许的话，当然是可以选择的。然后，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堕胎的话，也比较合理，但是其实是说，已经超出美国法律的，其实是不应该的，但是也比较合理，因为，如果说他真的有什么先天残疾的话。那首先，他出生了以后，对他的心理，然后对他的家庭也会有比较大的伤害吧。我觉得，虽然他不是因为说怎么造成的，不是因为就是这个胎自己造成的，他是不是故意造成的？但是如果说他自己没有办法决定说我到底有没有这个残疾，有很多时候有可能是遗传的，或者是。基因变异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合理的一个点是在这样说，如果他出生了，他会给他的以后的人生，或者是他的父母，他的家庭造成一个比较不是特别好的影响吧。我觉得如果是这个角度的话是合理的，但是像这种美国的法律说他已经超过3个月了以后就不可以。那应该就是说不可以了，但是我希望说如果有他可以说有如果有先天残疾的话，我可不可以什么时候选择不要他，或者是说在查到的时候查到的可能1周或者2周之内或者是怎么样，他要有一个时间限制的话，如果一定要允许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时间限制会更好一点。
那我跟 Chelsea 还有跟我之前说的也差不多，是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时间规定，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这个规定来，就是很 clear 的一个规定，就可以变成一个好的 effective 的法律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按照这个时间吧，因为我觉得就算是过了这个时间。你也不能说哦，这个有Down syndrome， 这个 fetus 不能他一定要 abort。我觉得这个是discriminatory 吧，这个是在你可以也可以说是 violate 我们美国的这个 constitution， 因为你是说哦，这个因为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有 Down syndrome， 所以他就不能活了。我就觉得这个也是不对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跟之前一样吧。
对，我也同意。就是根据美国的法律，你不能因为这种原因就不能因为有 Down syndrome 就让一个人活或者死。所以，如果是按照美国法律本身的规定的话，那么你不能因为这个胚胎有可能有 Down syndrome 或者是这样而 extend， 或者是就是不可能因为他有 Down syndrome 或没有 Down syndrome 导致他能够或不能够被堕胎。不管能不能堕胎，都应该跟有没有疾病没有关系。所以根据美国的法律和美国的核心信念的话，这个肯定是必须要同样的时间，或者没有任何课外条就是特殊条件。
我觉得如果不谈就是直接堕胎能够多少时间能够堕胎或者怎么样能够堕胎的话，我认为这个堕胎的法律时间确实应该跟你查出来这个小孩 就是有 Down syndrome 或者是什么什么先天疾病，或者更可能就是查出来是男是女，有些人就重男轻女，他查出来是女的他就要堕胎，这种我是非常不支持，因为我不觉得这个应该影响你生出来的，就是你不应该根据这个来决定你是到底生不生。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你怎么样都可以堕胎吧，所以这个也没什么影响。
我觉得如果因为查出来一个婴儿有就是胚胎有什么病，然后就明明在法律规定的堕胎时间以后还想要堕胎的话，可能就太违反人道主义了吧。所以如果有一个法律专门说查出来一个小孩有什么病可以在什么时间内堕胎，一个小孩有什么病的话可以延长多少时间，这也听起来相当的坏，并且就是可以说是让家长能够选择哪些基因留下来而不是随机的吧。那这样子就有可能会导致那些不仅是那些胚胎的不幸，或者是家长的自私的这种更加鼓励自私吧，而且还会使那些生下来的那些有先天疾病的人可能更加遭受歧视，因为有一些生下来的就有疾病，比如说断手断脚或者可能脑子有一些问题的人，他们本来生活就可能比如说没有人愿意招他们工作，那如果他们变成了更加少的少数，可能就更加不会有人愿意找他们工作或者在学校里面和他们玩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更加合理的堕胎时间应该是把这个分界线划在胚胎有意识这个一点上面吧。所以如果你查出来比如说一个婴儿有唐氏综合症，但是查出来的时候这个婴儿还没有意识，那么这就和他有没有病就没有关系了。如果你还没有到时间的话，那么你自然就可以堕胎。另外一个就是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在堕胎的时候需要让你写原因的话，那我认为在符合时间的情况下，你是应该可以把查出这个胚胎有病作为一个合理的原因的。
没有华的是广告后马上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 Jesse， 你们今天的主持人。那是我们到今天第四个问题，你认为如果高院更改堕胎法 堕胎法，最受影响的是谁？我在一些文章里看到，非裔和西班牙裔妇女可能会受到重大的影响。美国61%的堕胎者来自少数族裔，年龄在20多岁的女性，占堕胎的大多数。2019年这个年龄，端的远点57%。为什么这个群体受到影响最大？
因为这个群体可能就是，这个群体可能说啥，他们平时如果说也不会选择，去堕胎吧。那你说他是里面有个数据说年龄在20多岁的女性，占大多数，因为有很多可能堕胎确实是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可能不想要这个孩子，或者是其他原因，比如说强奸啊，或者是这种原因我不想要这个孩子。那可能稍微再大一点，就不是20多岁，可能30多岁。那个时候你也许会有的人也许会有家庭了，有些人说如果说也有能力去抚养这个孩子了，我就会选择要。因为有很多20多岁的女性，她那个时候可能是刚上，可能是在上大学，或者是刚毕业的那个时间，或者是她就是刚踏进社会这个时间，她可能还没有说如果我怀孕了我以后会怎么样，我能不能给孩子这些一个很好的环境啊，就是我有没有钱去养孩子，有没有钱去让他去学习去上学，然后其他这些。所以我觉得20多岁女性影响也比较大，就是因为他们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他们可能不是特别想要这个孩子，但是如果说他有了这个孩子，他如果不想要的话，他肯定更大可能会选择去堕胎吧。然后那还有这个美国61%的堕胎者来自少数族裔，我觉得这个也跟经济原因有一点关系吧，因为有一些什么非裔或者是西班牙裔妇女，他们来这边可能就是为了工作或者是怎么样。如果说她在怀孕了以后，她可能就是需要，不仅需要供她自己在这边生活下去，也可能要考虑到她生出来这个孩子，我又没有钱抚养，跟20多岁的女性，是差不多的吧。所以我觉得这些群体受影响最大是有他们的原因。那最受影响的我觉得和刚才说的一样，可能就是20多岁的女性，或者是说他们本身的计划里没有这个孩子，会没有这个孩子的这个阶段里，这个阶段的女性会受影响最大吧。因为30多岁确实如果不是自己不想要的话，确实那个时候也会有家庭，也有可能会也有经济基础的，就是他们可能就不是特别，可能没有20多岁女性他们更在乎说我这个孩子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那我觉得这个跟那些abortion 跟那些minority group 或者那些就是那些少数民族，或者那些你说可以说black 或者 hispanic woman， 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样的机会来如果他们就是 make love 的话，我觉得他们都有就是差不多的机会来怀孕。我觉得这个你不这个怀孕这个机会不是哦，我觉得这怀孕不会哦，我想 黑人或者是那个 Hispanic woman 他我想他们怀孕比白人或者亚裔人多，不是这样的，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是跟birth control 这个有关系吧。我刚才查了一下，就是男人的 birth control 就是那个 condom 是非常便宜，可能就几块钱，然后一个盒子。当然这个是也不是最好的一个 argument 嘛，因为还是女人自己保护是最好的吧，因为男人可能他们可以骗女人说哦我没有 wear 这个 condom 或者我有，但是女人的 birth control 呢，我查一下是大概是50块钱一个月吧。那你可以说哦这个是非常这个是非常贵。这对于这些少数民族可能是影响是 unfair， 这确实是对的。但是如果你想一下，如果我想就是我会make love， 你是不是有这个想法？你有这个机会去来 get pregnant？ 你是不是有这个 consequence 这个后果在你脑子里面？如果你没有的话，然后你还是 make love 呢？然后你又怀孕了，我觉得这个是你的错。但是如果你有呢，然后你也接受，如果你怀孕，那这个还是你的错。但是如果你接受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一点的 mindset。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 make love， 然后你不想怀孕，我就觉得，这个来用 birth control 是应该你的责任，不是因为哦，不是因为哦，我是一个少数民族，然后我就是 automatically 是被oppress 了，我觉得是这样一个问题。
我觉得少数族裔受到这个超越出他们这个 disproportional 就是超越比例的这么一个堕胎的这个需求，可能最主要还是由也许是教育或者说是总的来说还是由经济原因。我觉得这个如果免费，如果像现在很多 abortion， 就是我知道很多那种组织都试图把 abortion 变得非常就是便宜或者说是非常 accessible， 那这个本身是好的，就是特别是在左派就是 liberal 的 states 里面，这个本身是好的，因为你不希望一个无法负担生一个小孩这么的一个家庭必须要把小孩生出来，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但是那问题是，如果你知道比如说国家会或者是州会给你钱来免费让你做这个做堕胎手术，并且你知道就是比如说你在一个像Washington 或者是 California 这样在这方面比较自由的州里面，你知道你肯定能够堕胎，就是没有什么不能堕胎必须要生小孩的危险，那么也许不管是少数族裔还是多数族裔的人，也许他就会更加在这方面不太注意，然后有可能就会导致他们堕胎的需求增加，所以也许就因为堕胎便宜所以堕胎需求才那么高。那为什么少数族裔会需要这么多的堕胎？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一个经济问题，也许他们负担不起就是避孕的这些处理。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也许把这个堕胎的 consequence 变得稍微高一点，能够 encourage 就是能够帮助人在这方面做这个 decision 做这个选择的时候稍微考虑的更加仔细一点，不要想哦反正堕胎也是可以很容易做到的，那这可能产生了反面的这个效果。
我觉得少数族裔堕胎率比较高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基本上可以总结为，如果你避孕措施做得越少的话，那么怀孕率就会更加高了，那么如果你怀孕率更加高的话，那么估计从比例上来说堕胎率可能也会更加高。但是至于20几岁的人堕胎率更加高的话，我觉得原因可能是因为尤其是在现在社会，可能更多的人生孩子越来越晚，然后可能生活费用也越来越高，很多20几岁的人他们自己刚刚开始工作，他们可能没车没房，什么学生贷款都还不清，这时候如果他们怀孕的话，肯定很多人就会选择还是不要生孩子了，因为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暂时还没有能力。但是如果比如说已经30几岁了，那么可能如果你已经没有欠什么债或者已经有了房子， 有稳定的工作的话，那么更多人如果怀孕就会选择生下来而不是堕胎了。
那是我们到今天的下个问题。如果是因为母亲年龄太小，比如中学生不小心怀孕，不论抚养孩子或者妈妈生活贫困无法抚养孩子，是否可以选择选择 abortion， 这样人道吗？特别是在六周或是二周后才想要那 abortion。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选择的，就像我刚才之前说的，就是说如果你确实可能是高中生吧，或者是大学，你还在上大学，你不是很想怀孕，就是不是很想要这个孩子，你还想选择继续读书或者是之类的，就是无法抚养孩子嘛，我觉得是可以选择堕胎的。当然是在前提上，在伤害最小的时候，那肯定是三个月之前肯定是最好的。因为如果说他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去抚养这个孩子，你如果把这个孩子生出来，也本身是对这个孩子的一种不负责任吧。如果说你选择了去养这个孩子，那就不需要考虑这样的问题了。但是大多数因为母亲年龄太小面临的问题都是经济，然后或者是学业，比如说我的计划里面没有这个孩子，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选择堕胎，因为确实生出来了他没有办法去给他更好的生活，那肯定是和你有经济来源了，然后你也完成自己说我也上完大学了或者是怎么样，你也有这样的能力去抚养孩子了，我觉得是这个时间是可以生孩子，对孩子也更负责任吧。那六周的话，其实也六周到十二周，它其实也是在可能十二周不算，但是六周那肯定是说在有些周里面你是可以把它，比如说我可以选择不要的。但是如果说十二周它已经超出那个范围了，我觉得就是跟一开始主持人提到的一样，说在第二阶段可以限制，但是不能禁止吧，因为我觉得说如果他一旦是说超过十二周也没有什么特别大影响，其实在可能在五六个月之前都是一个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就是对母亲或者是孩子身体的伤害都不会是特别大的。所以我觉得只要不是说特别晚的话，你在一个合理的时间内我觉得是可以堕胎的。
那是我们到今天下个问题。对堕胎合法化的看法和什么有关系？是不是和人的宗教信仰呢、文化背景呢、受教育程度、性别有关呢？你认为哪一类人更支持堕胎合法化？哪一类更反对堕胎合法化？
我觉得和宗教信仰肯定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有的宗教信仰说你不可以堕胎，你怀孕了以后你就必须把它生下来，不管你有没有能力，就是这是一个宗教信仰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那文化背景我觉得也有关吧，就是像刚才提到的，像中国是孩子出生以后才有人权，然后在美国有些州他是说有个心跳就有人权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化背景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吧。然后受教育程度，我觉得确实会比什么文化背景，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大的关系吧，因为一般说可能我受到教育程度不是那么高，可能就会选择说 这个孩子生下来就生下来了，然后堕胎就是可能也不会特别在乎这个孩子就是到底怎么样。但是如果说受教育程度高的话，他可能会更了解堕胎这些坏处啊好处啊之类的，可能更能权衡一些吧。所以我觉得受教育程度也会有一定关系。性别我觉得是肯定会有关系的，因为像我身边的同学基本上都是女生嘛，他们会更倾向于堕胎合法化，因为确实说如果你怀孕了，你受到影响会比较大。然后但是我没有问过身边的男同学，但是我感觉就是身边的人还是就是不管男生女生还是比较说就堕胎合法化还是就是说没有特别大的强烈反对意见的。那可能到社会上可能生活了以后，就是像那种成年的话，可能我觉得男性会更会觉得这个不合法，再或者就是一些其他原因。所以我觉得可能总体来说女性会就是更支持这个合法化。那当然也有男性支持这个，我只是就是说性别肯定是会有影响的。那像反哪一类人更反对，我包括我刚才说过了，就是宗教信仰会有一定的关系吧。因为确实在某些宗教信仰里你不可以堕胎，就是违背了他这个里面的一些传统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因为宗教信仰他们可能会比较反对堕胎合法化的。
那我也觉得是大部分都是宗教信仰吧，因为Christianity 就是非常 devout 的 Christian， 他们就觉得这个堕胎是非常不好的。然后我觉得就是很多人有时候他们会说哦，右派或者左派比对方更聪明，我觉得这个也是不会因为跟聪明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双方都有非常聪明的人，他们的那些 argument 也是都是非常好的。那我觉得还是我觉得女性是比较多是会支持吧，因为这个堕胎是跟女性有就是最有关系的。那我觉得就是 education level 呢，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更加你的这个你学你的怎么说你的就是有文化的人他们去过学校，我觉得如果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我觉得因为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双方就是左派右派都有非常聪明的人，所以就算一个人得到非常多的教育，非常好的教育，非常多的拿到就是学到非常多的知识，也不一定就是会说哦，我支持或者不支持堕胎。而且我觉得，这个家庭也是有比较大的关系吧。我觉得就是非常传统的或者比较严格的家庭，堕胎他们可能不会支持，因为本来就不会是一个问题。但是可能就更加放松的，可能就是孩子更加放松，像教育不是很理他们。我觉得堕胎可能是会发生是这个 more frequently 吧，就是你会见到多一点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他们也会一样的就是更加支持堕胎吧。
大致讲的非常好，但是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那是下周六同个时间再见。 晚安。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